列王记下23章1至20节，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列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循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年。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列和亚实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溪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列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溪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软铜的窝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窝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是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是在一载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是丘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又污秽新嫩枝骨的陀非特，不许人在那里是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牛郎的窝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溪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劈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录、摩押人可憎的神基莫、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做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人回答：“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挪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书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阿门。
好，谢谢学英姊妹哈，读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今天只读到20节哈，那23章呢是接续这个22章开始讲述的约西亚所带来的这种的信仰的革新啊，把偶像除掉所有的混乱的哈，这个乱七八糟的不洁净的东西哈，都从这个以色列人当中除去哈，然后恢复对神的专一的敬拜。那约西亚王是8岁登基啊，16岁开始寻求神，到了20岁他开始洁净全地， 那今天我们读是到他这个纣王第1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啊，在这里哈，他修圣殿，然后找到约书，开始了更全面、更彻底的一个信仰的回归哈。那20节的经文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14节讲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城和南国犹大啊所做的事情啊，先从圣殿开始啊，然后耶路撒冷城边的地方，然后犹大的各个城邑啊。然而呢，他的这个工作呢，没有仅限制在南国啊，又扩展到北国。当然，这个时候北国已经不存在了啊。他主要是在北边的这个伯特利和撒玛利亚城啊这两个地方哈，来清除这些偶像的崇拜啊。这时候也说明这个亚述帝国啊，对这个北国的控制呢是很弱的啊。南国的王可以进到北方来哈，来清除这些的偶像的崇拜哈。亚述帝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衰落下去了哈。最后呢是被巴比伦帝国所取代。好，我们看他怎么解禁的哈。约西亚王怎么在耶路撒冷犹大开始，从宣读约书开始啊，这个很重要，神的话语被找出来了哈。所以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啊，当然不是所有的百姓，因为耶和华的殿装不下所有的这个犹大国的百姓。啊，那是主要的代表。啊，但是这里面的祭司在，先知在。啊。所有的百姓的代表都聚集在这个圣殿里面，他们做什么呢？首先要宣告神的话啊，这个很重要哈。这个灵命的复兴是从神的话开始的哈。第二件事情，立约，他们全体百姓派代表哈，在神的面前，神没有改变，但人变了啊，人离开了神所立的约，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要重新回来哈，重申在神的面前这个立约的地位哈。要这个起誓啊，在神的面前呢，要遵行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啊，要尽心尽力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顺服这约啊，这是第二件事情啊。第三件事情开始从圣殿开始，把圣殿里面这些的亚舍拉、巴利、拜天上万象的器具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而且烧在这个基伦溪的边上啊，这是耶路撒冷东边的一条的溪水边上啊。然后呢，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走，焚烧，然后把这些娈童啊，这是效法外邦崇拜的方式啊，把这些敬拜当中污秽的事情从根上除去啊，把那些他们住的屋子啊，这些这个支帐篷的屋子啊，都拆掉啊。从根本上除尽啊，然后呢，在讲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啊。但他们用这种方式呢，来向日头献马啊，用火焚烧日车，这都是他们拜天象的时候用的啊。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玛拿西在耶和华殿里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啊，就把灰倒在基伦溪中啊，所以这都是跟圣殿相关的啊。先从圣殿的洁净开始，然后呢就是洁净圣城啊，新嫩子谷啊，他们在那里献儿女为祭啊，献给这个摩洛是亚门人的神，那把这个东西污秽了，清除了哈。耶路撒冷前斜劈山右边的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录，摩亚人可憎的神基莫，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祭丘坛，王都污秽了。这是谁做的呢？所罗门王哦，哇，这个追溯到不光是这个南北国分裂的时期，都追溯到这个统一王国的时期哈。所以你看，约西亚的这个宗教的回归是非常的彻底的哈。把所有的他能够找到、发现的啊，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要除去，废除丘坛啊，除掉那些假的祭司哈。从前犹大列王所立的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周围烧香的，现在王都废去。 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添上万象烧香的人啊，把这个秋坛废去哈。其实，在西西家的年代就已经废掉秋坛，但是经过马纳西55年，又经过亚门的2年啊，这些东西又回来了啊。所以约西亚王再次把这些东西全部废掉啊，而且把那些祭司都废掉。这时呢，在众诚意当中哈，把那些祭司带来，污秽祭司烧香的秋坛。啊，从加巴直到别是巴，这是在南国的全地哈、啊，都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意在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啊，但是丘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啊，只在他们弟兄当中吃无酵饼啊。那这些祭坛，这些这个祭司哈、啊，也是属于利未人的祭司啊，他们在丘坛上呢，可能也是向耶和华献祭，但是呢，丘坛废去以后。他们也被废去，而且呢，他们因为以前在丘坛上献祭哈，现在就不能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丘坛上服侍了。但是呢，约西亚王还养活他们，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啊，生活的需要。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来思考哈，这个约西亚王第12年就记载哈，当他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起来哈，洁净。耶路撒冷洁净圣殿，洁净犹大地和以色列地。哈，那为什么到第18年还有如此多的偶像？这是值得思考。6年过去了，哈，当这个发现约书以后，他们再次清洁的时候，又找出这么多的偶像来，哈，这是为什么？紧接着我们要问，哈，约西亚王已从这个女先知户勒大的口中得知，哈，耶和华要降祸给南国，啊，这是在22章16节提到的，哈。为什么他还如此尽心竭力的，尽力的除去一切的不讨神喜悦的恶事呢？先知已经告诉他这个结局了啊，因为马纳西王所做的啊，已经过了线啊，这个南国必遭神的这个惩治啊，他本人会免除哈，约西亚王本人会免除哈，但是南国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但是他知道这个结局啊，他还是哈尽心竭力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除去不讨神喜悦的恶事啊。我们可以从约西亚的身上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宝贵的品质啊？好，接下来哈，这个洁净的工作没有受到国界的拦阻哈，他进入到北边啊，进入到伯特利和这个撒玛利亚城哈，也做同样的事情哈。他讲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住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被烧。焚烧了亚舍吧。那到19节、20节说，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的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哈，对待北国的祭司的方法，哈。显然跟对待南国的祭司、利未人的祭司是不一样的哈。这些的祭司呢是假祭司，是拜偶像的祭司哈，也是这个耶罗波安北国的王他们所设立的哈。这些在丘坛上，在这个金牛犊面前哈献祭的假祭司，所以这些祭司是被杀的哈。而且这个呢是应验了神当初的预言啊，所以他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哈，他就问。看见一个坟墓，有一个碑啊，说那个碑是谁的？那就有人回答了哈，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啊。这件事情的预言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啊，13章1到2节啊，这个很奇妙，这是在300多年前约西亚出生纣王300多年之前。神就借着这个南方来的这个神人，没有记名字哈，借着这个神人的预言就指出，将来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啊，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啊。所以后来约西亚所做的事情，就是照着这个预言所行的哈，真的是哈，丘坛被污秽废去。然后这个有骨头烧在上面，而且那些假祭司呢都被杀在这些祭坛上啊。所以约西亚后来知道这件事以后呢，他就说不要动啊，这个神人的坟墓。 而且那个老先知哈，这个骗过这个神人的那个老先知的墓啊，也在他的旁边。那这个墓呢，也没有被动哈，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哈。所以这是神的话语的应验啊。好，第三个思想问题，思考问题了。约西亚王洁净的工作突破了国界啊，这是地域的限制啊。进入北方的以色列人当中，甚至还废除了所罗门所立的丘坛。啊，这个时间的跨越哈，也超越了所有的南国的君王啊，甚至超过西西家王啊。然而他并没能挽回南国最后被灭国的结局。那他的服事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那从约西亚的这个做法哈，以及神对他的肯定和接纳啊，祝福他所做的事情上来看啊，我们当如何定义成功与失败啊？对这个有什么启发哈？虽然这一次的复兴只是在少数的人心中哈，从约西亚开始哈，在他身边他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哈。他做的事情是在全国都推开，但是呢，最后没过几年哈，约西亚死了之后，很快哈，南国就灭国了，说明这个真正哈，他的影响力并不是很深很远的哈。人心并没有真正在这一次的约西亚的这个改革当中哈，回归真神的哈。但是约西亚本身，你看到哈，他真的是尽心竭力的，把他能做到的都做了哈。那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哈？
那我们只要讨论了那个偶像啊去除，然后就是他不仅把南国的偶像去除，然后又到了北国，那北国呢是在亚述的统治范围之内，那我不知道他带领这些众人去到北国伯特利去清除这些偶像，可能不说。可能没有涉及到政治上的纠纷哈，但是这件事是做出来了，把北国的那个伯特利的那些偶像也去除了，而且还杀了那个带领他们在丘坛上祭拜的这些祭司，所以这个北国和南国的祭司其实还是不同的，那个北国的祭司就是完全离弃了神哈，敬拜偶像。所以，这个约西亚所做的这些都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也讨论了这些，就是他去除了这些偶像啊，其实是外在的偶像，但是人心依然刚硬，许多以色列民和犹大民，其实他们的内心并没有悔改。他们只是外部，那个惧怕这个约西亚王的权柄，来迎合王一起做这件事，但是人心的悔改，却是耶和华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哈，内心的悔改才是真正的悔改，才会带来真正的属灵的那个大复兴。但是，约西亚，做这件事情，其实一定会影响到一些人，会带来一些人的那个悔改，而且他是符合神心意的，虽然他知道，那个女先知对他讲的话就是，南国的灭亡的命运是注定的，但是他还是要，带众人悔改，因为悔改就是去掉偶像，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哈，其实，在22章的，就上一章的第20节哈，这女先知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其实可以看到，约西亚因为他悔改，其实他受到了神的祝福。犹大南国地的毁灭，其实如果他不悔改，很有可能在他这一代就要发生，其实是延迟了。所以这也是神的怜悯哈，他悔改是有是是神是喜悦的。
刚才爱丽丝已经讲了很多我们组刚才讨论的观点。刚才那个 童阿姨、童姊妹，她也讲到，就是说看着这个，约西亚在这个烧毁这些偶像，烧毁这些丘坛的时候，这些是带领的全部的这个要很多人来做这件事情，就带了大量的民众来做，包括这个祭司，包括这个民众，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是看热闹的，就是。碍于这个约西亚的这个威权，这个权柄，就害怕他，就是等于没有从心里边真正的有一个悔改的心。刚才那个牧师的第二题就是说，为什么，即使这样子做了，那个约西亚还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要这么做呢？就其实这个就是像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也是这样子，都知道这个世界要毁灭，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悔改，当然这个在约西亚这个烧这个偶像、烧这个打坏这个丘坛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悔改？真正的归向耶和华呢？会有，但是这个人不多，所以这整个的这个人的心，当时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心还是，没有改变的，还是在这个巴力的身上，就是这个要，不是说我们打坏了自己外面的这些崇拜的偶像，就是真正的，归向了耶和华，实际上我们要的。有一颗这个谦卑悔改的心，要真正的有一颗这个心，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四节13章也讲，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要真正的要悔改，不是说我们在外面除掉了一些东西就这个人。就悔改了，所以还是要靠我们的这个心。如果这个心没有悔改的话，那个神还是会有惩罚的。如果是当时南国是真正的整个归向耶和华，他的命运也会改变的，因为我们神是一个仁慈的神。
好，谢谢周弟兄爱丽丝的分享哈。12年，他做王12年，开始洁净全地哈。那个地方哈，在历代之下也提到哈，他也是到北国哈做一些的事情哈。但是到第18年的时候，才是一个更彻底的，更根本性的哈，更这个追溯到更远的地方、更久的历史的一种彻底的悔改啊。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这个人心里面哈，这种对付偶像的功真的不是一次性的哈，12年一次还不够啊，要持续的去进行哈。当第18年找到律法书的时候，哦，看得更清楚了，哎，哪些东西哈，只是要彻底的清楚，而且他们立约啊，从心里面开始立志啊，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不是一个人哦，所有的国家里面的祭司先知啊，带领的这些的领袖们都要聚集一起来对付这件事情。好，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哈，在灵命的复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对付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啊，习以为常的东西哈，从根儿上要清理清楚哈，一定要记着这个认罪悔改，清除偶像哈。人讲过哈，人的心呢就是偶像的制造厂，只要人心里面不以耶和华真神为崇拜的唯一对象的话，这个巴力就会进来，亚舍拉就会进来哈，天上的这些日头星辰的这种假神的形象就会进来，各式各样，每个人拜的都不一样，五花八门哈。但是呢，而且是越来越多啊，而且会反复啊。这个6年当中，可能12年的时候清楚的一些东西又反复回来哈，所以才需要更清楚、更彻底的一种的对付哈，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清洁、清除我们心灵哈，在灵命当中做属灵这个大清扫的工作，不是一次性的，
来听你今天做记录。
是持续的啊，是我们要不断在神的面前要警醒的哈，不能够容忍一点的破口哈，让这些东西有机可乘哈，就跑回来辖制我们的心，这是天天的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刚才牧师也点出来了，就是，虽然这个王是非常敬虔的，但是他下面的百姓因为经历了前朝，尤其是前朝两个恶王的这个叫什么敌基督文化的熏陶吧，所以说他们的就像师母说的，学好是很难的，但是学坏是很容易的，而且学坏的这个影响是很难消除的。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约西亚的这些行政令啊。他本身是非常的敬虔爱主的，他也是希望来挽救这个南国的命运。神虽然借着女先知忽勒大对南国进行了审判，但是他可能应该他知道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故事，他觉得可以凭由上而下的一场宗教改革和这个宗教复兴的运动，可以使这个改变南国的犹大的命运，他这个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看到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宗教改革似乎只集中在这个统治阶级或者是上层的那些宗教啊、行政啊方面，但是到上行没有下达，下面的老百姓依然是在家里拜假神，他们甚至还有家神。大家读这个耶利米书2章。到6章都可以看到，这个神非常憎恶这些南国犹大的那个属灵的光景，说这个比北国还要憎恶。所以说，他这场属灵复兴运动呢，应该说是不成功。这里我就想到这个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途径，其实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汉朝的时候传到中国，但是几乎就没有什么影响，甚至都没有人知道。第二次大家可能是知道，就是传到唐朝，到唐朝的时候，这个叫景教，他们基督教嘛，英文翻译过来叫景教，但是也只是水花一现，就没有什么影响。第三次的时候呢，应该是康熙的时候，康熙不是还写了因为那些传教士，那中国的大门打开嘛，就传教士给康熙也传了福音，康熙还写了一首这个诗来，叫什么十字颂，我记得什么第一两句叫什么。功成十架雪半稀，百丈恩流分自西。就是，但是实际上对于他个人可能是有一些影响，但是对于中国全中国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戴德生和一大批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他们从底层的这个草根阶层、贫苦人民做起，这个福音是从下而上的，那个时候才是我们中国真正的翻转。啊，我们的属灵状况的这个时刻，所以说我这里想到的就是说，约西亚他非常好，他有这个属灵复兴的紧迫感，他有挽救国家的这个心愿啊，从上而下。但是实际上，他的属灵复兴运动就是遭到了，似乎遭到了来自下层的很大的这个阻挠，就是就相当于今天川普总统他发一个行政令，比如说啊，说以后性别只有两种啊。一种是男，一种是女啊，这个都是我们大家正常认为的啊。但是到了那个 LGBT 的群体那里，是不是这一个行政令能够立即改变他们的观念呢？还是说4年以后，假设上来一个更坏的总统，又用新的行政令去推翻啊，又搞那些这个 LGBT 的事情，那人民的观念是不是能改变呢？我在这里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啊，真实的例子，就讲到怎么来改变这个 LGBT 的这个观念。就是一个美国牧师说啊，这事情发生在加州，就是他们在教会里讲道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同性恋的男的。然后他实际上是得了绝症，就是半年以后就要死的啊。他就怀着这个必死的心，他说：“我到教会里去看一看啊，据说教会里能带给人生命。”然后他一听，牧师就有圣灵的感动，说：“来了这么一个人，你一会儿你要抓住他啊，就给他传福音了。”他就信了，信了以后呢，当然他的生命还是半年以后还是要死的。然后呢，但是他死的时候呢，他说：“我的。”这叫葬礼，我要在教会里举行。然后呢，他把他圈子里的那些所有的 LGBT 的这个朋友啊，就都请来参加葬礼，然后由牧师主持的这个葬礼。他死之前他信主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人都是见证了啊这一场的这个牧师也借着这个追思礼拜吧，相当于也是传了一次福音。就是说，真正的属灵的复兴运动。不光从上到下当然是好的，但是不光是要从上到下的，实际上要在 底层的这些人当中，要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的工作。这工作谁来做？光总统是不行的，光预想不行的，是要靠教会各个基层的这个教会，也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各个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做这个复兴的工作。我们能接触到多少人？我们来给这些人传福音，哪怕这些人是 LGBT，哪怕这些人是吧？就是你认为是有问题的人，他们其实是最需要福音的。当神赐给你一个这个长大麻风的乃曼，那就是你的责任去来抓住这个乃曼啊。对，然后刚才这个文坤姊妹也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就是说，约西亚王他跟那个西西家王是南国历史上我们看到最好的王，而且他们都进行了属灵的复兴运动。虽然这个复兴运动不算是最成功，但是他们已经做到人能做的最好了。你换我们今天，我做不到，我真的是比不上他。哎，但是谁能做到？耶稣能做到。所以说，为什么在新约的时代，这个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跟耶稣基督，你看他就可以，只要你愿意接受，从君王到百姓。都可以来改变啊！我们看到过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例子呀，英国的那些王呀，还有这个老百姓啊。据说在英国有一场属灵复兴的运动的时候，那个马就是那些马夫嘛，他们不是要驾马的嘛，马都听不懂马夫的命令，因为这些马夫原来说话都是啊，就是这我们就是叫 four letter word，都是骂骂咧咧的讲那些事，就说话都带着那些脏字儿的。当这个属灵复兴运动到那个卷，就是下沉的这些草根阶层都改变的时候，连马都听不懂马夫发出的那个命令了，因为他们说的是正常的话了。所以说，我们美国啊，不仅是美国，中国也是，其他国家也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从下而上的这个复兴运动，来配合我们的执政掌权者。
我们也是从三个问题，做了思考哈，第一个就是，因为偶像太多了哈，犹大的败坏已经无可救药，病入膏肓了，所以呢，而且这个呢，也是约西王的祖父马拿西开始造的孽哈，再延伸到更早哈，那人的心不是人心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命上的清扫，这也是刚才牧师说的，是要天天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要真的就是从下而上，从里到外，不是从外面，能够一下根治的。所以12年、18年，甚至以后还可以看到整个都败坏，整个国都灭了啊。第二个呢，思考就是为什么约西亚还这么尽力？我们感觉他还是很有使命感的哈，这个呢，也是体现到，就是说个人和全体，就像刚才陈杰姊妹说，就光是一个王说一个命令的话，并不是真正的人就能够改变的哈。领导只可能约束人，但是不可能强迫人心的改变。就跟就说把马领到河边让它喝水，它不低头喝水，你是没法强迫它喝水的。所以这个人心的改变要从里到外的。那对于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为国、为民、为家担忧哈，我们要迫切的祷告，包括我们对孩子，对自己的孙子，因为我们就说知道在美国的教会，很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80%-90%出去以后都流失了哈，当然也还有头撞了南墙。才回头的哈，这个是很珍贵的，但是我就要我们持续祷告，不要放弃。那当他们真正回头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见证会更有力量。那第三个就是，约西亚为什么还是失败？如何定义失败还是成功？哈，我们就是觉得还是先求神的国，求神的意哈，不以世上的成败来论好坏，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要有神国的眼光。就跟世上有句话说：“好人不长命，王八过千年。”那到底他的命有多么的珍贵？王八过千年，这个不是我们所要学的啊，而是我们要求神的国。那是谁呢？也就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担当全人类的罪，洗净全人类的过犯，哈，背负全人类的忧患。是你，是主耶稣，唯有你。那我们还有第四个思考，也是胡伯伯还有我们大家一个 提问式的思考吧，我们也试着解答，就是说，为什么会好人在世上好像很快就会被就不是那么长命哈，好人是不是都是早死呢？也包括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他也就3年半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展现给牧师，让牧师帮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回答。我们自己的思考就是神的安排是最好的，无法测度哈。我们只有仰望神。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引导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哈，在世上的成功与失败哈，不是用人的年日的长短来衡量的，不是，甚至不是用人做事最后的结果是否如愿而衡量的啊。这个挪亚啊，这个忠心的造方舟、传福音120年，最后只有一家八口人进了方舟，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全世界所有其他的人都被水给淹没、给淹死了哈，没有得救啊！传没传？传了，听不听？听了，但是信不信呢？没信呢？这些人不信挪亚所讲的话，但是挪亚的成功不取决于这些人，他们的选择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哈，所以不是用这个结果来衡量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这个约西亚，今天我们读到的一样，他尽心尽力做事，为了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啊。神求于仆人的就是良善、忠心、有见识啊，做好管家哈。这个呢，这个结局，包括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是在十字架上，当他宣告成了的时候，那个在人看起来他又短命啊，又没有人跟他。啊，好像是一个失败哈，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宣告成了呢？就是因为他遵行了上帝的旨意。耶利米先知这同时代的哈，跟约西亚几乎是同龄的这些人哈，啊，神拣选他做先知，最后没人听他，他自己受逼迫，对不对？然后国家最后灭亡，然后神早就告诉他，你去传，别人会抵挡你哈，不听的，但是你要传。耶利米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忠心的去执行神给他的使命，这就叫成功啊，对不对呀？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哈，单单的求神的喜悦，不以结果成败来论英雄。你只要是良善忠心啊，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事，忠心的去做，持续的去做啊，有抵挡有反对，看不到结果也忠心去做，你这个在神的面前就是成功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一贯看到，要更新我们对于成败的这种的观念的看法哈。好，这些事情都是给我们做见解的啊。你看，我们读这个几千年之前的哈犹太人的这个君王的故事哈，为什么呢？哎，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哈。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哈，提醒我们认识神，认识神做事的方式，认识我们当如何在神的面前啊，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啊，在神眼中是看为成功的一个人生啊，所以要远离这些反面的这个见解哈，追求那些好的榜样。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啊要开始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哈，开声我们来读2遍哈，《哥林多前书》一章11节，他们遭遇这
他们
些
遭遇这
事
些事
都要作
都要
为
做见解。
并且写
写
在
在
经
经
上，
上，
正
正是
是
警
警
戒
戒
我
我
们
们
这
这
末
末
世
世
的
的
人。
人。《
哥
哥林
林
多
多
前
后
书》
书
一章十一
章
节。
十一节。
亲爱的天父，那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第一周，的第一天的一周里面的开始读的话，主，我们要感谢你，在5年前，你为我们开启了这个成功的 gathering。能够让何牧师带领，让其他弟兄姐妹陆续的加入，变成一个 multifaceted 的这个转小的各方面显着主的荣耀、主的光的一个平台。主，我们的感谢你，主也求你继续祝福这个平台，让我们来追求你的，每天都能够见到你的脸。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